2021年国际网络法会现在开始。
今天文章题目是中德大法脱苦海，一心一意传真言，作者韩国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20号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同修好，我1961年出生，2007年7月从中国东北来到韩国，之前任机关公务员，现已退休。1969年寒冬腊月，协党以执行政策为借口，命令我们一家10口人立即去农村接受劳动改造。家里只有爸爸一人上班来维持生活，每天都吃不饱，上顿不接下顿。从那时起，我就经常神经性头阵痛。12岁时视力明显下降，配散光近视镜1000度，视力也只能达到右眼 0.4, 左眼 0.6。1985年6月生完儿子后，又突然得了结肠炎，上吐下泻，逐渐体重由50公斤下降到30公斤，双手心开始破裂出血，体内只有 3.5 克血色素，加上犯妇科病时腰痛得恨不得得趴着走。祸不单行，儿子刚满百天后，公公得了半身不遂，昏迷1个多月才醒过来，不能自立。婆婆有心脏病，勉强能自立。更不幸的是，儿子3岁时又得了传染性乙肝型病毒，丈夫因精神压力太大，患了心梗、高血压，住进了医院。我的精神快要崩溃了，常常以泪洗面，有时憋得喘气都很困难。因过度流泪，眼底干燥、疼痛，右眼萎缩，看不清东西。我28岁的时候，右眼已基本失明，知名的眼科医生说，如果不天天吃药，恐怕左眼也很难保得住。我白天上班，晚上得在医院照顾家人，照顾全家的病人。我自己连一粒药都买不起，天天以泪洗面，过着地狱般的生活。俗话说，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。1997年9月，我喜得法轮大法，同修给我带来了一本师父的悉尼法会讲法。打开书，看见伟大慈悲的师父法相时，不知不觉地流泪，止不住地流，一直到读完。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说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，有师在，有法在，怕什么？那一瞬间，我好像清醒了，懂得我与真善人3个字的关系，内涵与其博大的精神，懂得了什么是正念、正法理。师父把我从苦海里捞出来，指明了方向。不知不觉间，胸口窝里的硬东西掉下去了，感觉全身就像个空桶子一样，轻松快乐，心情也舒畅了。我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地知道，我的人生观、世界观、价值观全都变了，真的是脱胎换骨，无言可表。我双手合十跪拜，叩谢师父，连声大喊3遍，我有师父了。我去同修家学练功动作时，刚开始就转呀转，好像几米仪器，越转越快。练到头顶抱轮时，好像从头部往脚底下灌着热乎乎的血，脚底好像踩着烧红的铁板，站也站不住了，小腹又胀又疼，转得脑袋都晕了，满身的汗水一直往下淌，眼看就要晕倒。同修说，师父已经管你了，给你清理身体呢。当时排出怪气味的满满的一便池灰黑黏的东西。第二天上班，我早晨没吃一口饭，但觉得身体很轻松，骑自行车好像有人推我一样轻飘飘的，不知不觉的就到了单位。真是神奇啊，简直不可思议。我既感动又感激，对师父说，师父，救我命的师父啊，今后无论天塌地陷，弟子也会兼修到底的。师父，请您一定要牵着我的手，带弟子回真正的家园。学法练功不到几天，没吃一片药，没花一分钱，顽固的疾病全都不翼而飞。 从那天开始，我天天无忧无虑，生活的轻松快乐。我努力弘法，希望众生都像我一样美满幸福。虽然1999年7月20日开始，江某某流氓集团残酷迫害法轮功修炼者，但在伟大的师父慈悲保护下，同修们的相互配合、帮助和鼓励下，多次有惊无险。第一部分，韩国老板亲眼见证的神话。2017年1月份，我去一家自助餐店打日档，72岁的韩国老板说想长期雇佣我，因为看我是个特别好的人。我说，对不起，我得休息两个月去弘法。老板开玩笑地说，弘什么法？连活也不干了，钱也不挣了，真是不可思议。我给他介绍了法轮大法和真善神，并告诉他，我全家曾被病痛折磨，我才28岁就想过放弃人生。修炼法轮大法后，没过几天，没花一分钱，顽疾的绝症都好了，到现在无病一身轻的。还讲了结党的迫害等等。海外的同修们用巨大的努力和付出，开创了这么好的修炼和弘法环境，所以每年这时我都不上班的。老板听后说，这么好的功法啊，从来也没听说过，那么弘法结束后我给你打电话，你一定要来啊。两个月后半夜快12点时，老板突然来电话说，你明天能来上班吗？经双方协商，我被雇佣了。我们的自助店是利用另一家酒店中午不营业的时间，所以早晨得把前一天下班后送到仓库的所有锅碗瓢盆、油盐酱醋等东西全都搬回来，大部分放到地面上，所以干活时确实不太方便。2017年12月份，一天上午10点多，我不小心滑倒在餐具边，当时也就觉得头晕了一下，就接着坐在板凳上擦菜。看地面上有红色的水珠，然后我看见胸前围裙上也有不少，心想这是怎么了，顺手摸下额一看，满手心都是血，还往下淌呢。我赶紧抖着围裙跑去卫生间，照镜一瞅，耳垂前面已经断裂，只剩后部位连着的一点一层的肉皮，耳垂肉已耷拉着。我立刻想起了师父的法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好坏出自人的一念，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。我一边用大拇指轻轻把耷拉的耳垂的肉往原位按，一边真心诚心地求师父，师父啊，快快救救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吧。修炼中弟子虽然有很多的执着与漏，但也绝不允许旧势力钻空子迫害我，不但给大法抹黑，而且给顾客带来不便，造成不好的影响，给店主带来经济损失。这时客人已向店走来，我焦急地把手一放，发现耳垂真真确确地粘连上了。我流着感恩的泪，感谢师父，因血流得太多，擦也擦不净，只好找72岁的厨房长帮我擦一下。还没等擦呢，一看我就吓一跳，马上含着泪问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没等我回答，大声喊，老板快来快来，出大事了，快来呀。老板和前厅组长等人马上跑过来，老板一看，吓得告诉组长，快去药店买消炎止血药，然后拿起电话要拨119急救车。我说，没事没事，您不经常说我的师父总帮我吗？真的有师父法身看护我，帮助我承担巨难，保护着弟子啊。老板说，怎么像刀切的一样，流血过多，这不行，咱们快去医院先缝上吧，要不然幼儿就残疾了。我说，您看看，不是粘连上了吗？一点也不痛，还冒着凉风呢。顾客已来了不少，咱们快干活吧。他们看我的表情跟以往一样，仍笑呵呵的，就盯着我说，太神了，简直不可思议。午餐时大家都很惊讶地说，你们法轮功真厉害，太了不起了，也太神奇了。我们都是从祖辈开始信主的，也都很虔诚，但从没见过这样的，与你们法轮功是比不了的。今天从您身上 我们亲眼见证了神言、神奇、神迹。您就是我们亲眼见证的神话啊！真的好好谢谢您的伟大慈悲的师父啊！老板回家后把今天的经过讲给了家人。晚上七点左右，老板儿子给我发信息说，真对不起，因为我家厨房条件极差，给你造成了这么大的痛苦，流了那么多血，全家都很心疼和担心，但您一句怨言也没有，还一点也没耽误我家的生意，让您受苦了。我们全家正为您祈祷，求上帝一定要保您平安无事。我回复说，谢谢，是我不小心摔倒的。我修炼法轮大法后，努力提高道德品质，做更好的人。慈悲的师父为弟子承受了巨难，多次有惊无险，平安无事地渡过难关，请你们放心吧。老板儿子回信息说，我们全家谢谢您的师父，谢谢大法师父。第二天早晨上班刚开门，他们就围着我看，看我耳朵已消肿，基本恢复正常后都惊呆了。连声说，你师父真伟大，真慈悲，谢谢李大师，你的师父是真正慈悲的活神啊。他们知道我无论风吹雨打，天寒酷暑，每天都早晨四点多起床，背着四米长的双层练功用横幅、录音机、真相小册子，骑15分钟的自行车到练功点练1-5套功法后，收拾完了直接坐地铁上班，到店里快9点，有时全身被大雨淋湿，还在淌水呢。那时老板会帮我把横幅晾干，湿透的衣服不知何时也都干了。因我刚参加天国乐团，每天下班后需要去练乐器，到家时已是晚上11:30左右。每个周六周日还去客运站摆展板讲真相，他们觉得我很辛苦，每天早饭都是他们摆好的，都夸我不多言不多语，任劳任怨，善念善行，人正心态也很正，最脏最累的活儿都我干等等。师父在精进要旨清醒中说，我的作风也是给你们留下来的，工作中的语气善心加上道理能改变人心，而命令永远都不能。我想做真正的练功人，以善言善行对待一切，对常人心生怜悯，开启他们的善念，而不会以怨报怨，愤愤不平，每时每刻都有修炼的因素。第二部分，全市最佳最亲切的便利店。2018年4月，我被聘用到现在工作的便利店，位置在步行街的十字路口，现顾客 70% 是中国人，右侧胡同是个吸烟处，流动人口比较多。我的韩国同修老板对我说，只要有讲真相、助施正法、救度众生的弘法活动时，咱们停业也得去参加。我自动选择上夜班，想利用白天时间去弘法，夜间店里顾客少时，还可以发大纪元报纸、真相资料，讲真相，劝三退。每天顾客平均达900人左右，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顾客，我们都很耐心、很用心、很热心、很亲切地给予服务，所以回头客比较多，即使疫情爆发也没带来多大影响。室内还放普渡祭祀音乐。我们是修炼的人，不但要修好自己，而且是带着救度众生的使命。2020年1月初疫情爆发时，老板就和我交流，师父用巨大的承受延续来的时间是为了救度更多有缘的众生的，那么咱们也得利用这个便利店的优越条件增加弘法项目吧。在同修的帮助和配合下，首先是门口玻璃前后公用取款机上边和正面窗户都贴上疫情凶猛、 自保妙方的单章，内容是在天灾人祸面前，权力、地位、财富都不值一提，神佛看人心，只要敬天信神会躲过灾祸。疫情中请务必牢记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并把这九字真言告诉您的亲朋好友，让更多人在难中能保命。正想准备在外边放真相广播，说来也神奇，当天晚上有位顾客把他的录音机放店里走了，等了好几天也没来取，我和老板都悟到了，真的救人急啊。师傅点化我们快点播放真相广播，让有缘的众生快快明真相，得福报，多天灾保平安。老板顺手把店里规章制度上加了一条，第一项就是早晨开业时必须把真相资料架放在店前播放真相，第二天下午八点接班时，我看到有顾客在照相，有人静静听录音广播，也有的人询问真相内容等等，激动的我和老板也用手机也照相，一看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九个字是金光闪闪的，那心情真实难以言语。从此自取真相资料听真相三退的众生越来越多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，再有你们在偶然中碰到的人，在生活中碰到的人，工作中碰到的人，大家都要去讲真相，就是在人世匆匆的一走一过中来不及说话，你都要把慈悲留给对方，不要失去该度的，更不要失去有缘的。有一天晚上10点钟左右，有位40多岁的男顾客慌慌张张的一边推店门一边很激动的进来，双手合十鞠着躬连声说谢谢姐姐。我问谢我什么啊，他眼含着泪声音很低沉地说，大姐呀，您给我做了三退，我才保命了，可惜我的好朋友他丧命了，生下怀孕9个月的妻子，我俩上个月一起开车去办事，途中出交通事故了，对方给补偿1亿元的抚恤金，那有什么用呢？听他这么一说，我愣了一下，他马上说，姐，你忘了2个月前我在外边听了一会儿广播真相，进来后您诚心地劝我说三退能保平安能保命，又讲了天安门自焚的骗局，你们修炼做好人却被邪党镇压，残酷迫害判刑，甚至不打麻药活摘人体器官等，明真相后我才三退了的，我还告诉姐我哥俩是在这附近开串店的。他这么一说，我还真是想起来了，他双手合十谢我，我说别谢我，咱俩一起合十谢谢慈悲的师父，是师父救了你。2020年6月份一天凌晨2点左右，有一对很文雅很英俊的年轻人进店，男士把钱递给我后急忙说，我要买一本转法轮书，我认为听错了，问他要买什么，他说想买一本转法轮，顺手把钱给我了，他前2天路过这里听了真相，所以今天特意过来想买一本转法轮。他是位比较有名的歌手，我给他讲了法轮功是什么，讲了三退保平安，他马上用真名做了三退。第二天晚上10点多，他激动地用双手捧着宝书转法轮鞠躬说谢谢姐姐。我说咱俩谢谢师父吧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师父看我有助世正法救人的心，于是把有缘人引到了我们的身边，师尊给了我这么好的修炼环境和机会，我一定要好好珍惜，所以我告诉自己什么也不要想，也不要任何负面思维，一定要好好学法修好自己，善念善行都是正念正行，我会抓紧时间认真讲好真相，救度众生，兑现史前大愿，圆满随师还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2021年国际网络法会。
请听文章。突破自我，把不擅长的事做成功。作者：日本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1年6月21号。尊敬的师尊好，各位同修大家好。我是一名居住在日本的华人大法弟子，小时候随父母一起出国，在日本开始修炼，至今已经快10年了。以下是我的修炼体会，如有不正确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在我很小的时候，我的父亲就开始修炼，因为种种原因，我总是和修炼的机缘擦边而过。我正式得法是小学毕业的时候，从小学6年级开始读转法轮。当时我发现这是一本与众不同的书，文章并不难，可是内容是别的书上看不到的。逐渐通过学法和练功，我的学习成绩也在提高。上小学时，我的考试成绩不太好，尤其是国语课。当时我一直上日语补习班，和同学交流有时都听不懂对方说什么，考试成绩就可想而知了。学了大法以后，我的学习成绩有了突飞猛进的进展。得法几个月之后，进入中学的第一次考试，国语课考了满分。得法后，我的身体也比以前更加健康。以前每年冬天我都会得鼻炎，需要吃很多中药，而且要连续吃几个月。修炼以后就再也没得过鼻炎，也不用吃药了。此外，从小就有的晕车的毛病也不翼而飞。以后我几乎再也没有去过医院，也不用吃药了。中学2年级时，我在睡梦中看到了一个景象。我在某个地方讲真相，道路两旁有很多大楼。走着走着，我来到了一个戒备森严的大厦前，发现好像是邪党的大厦，门前站着两个恶警挡住我的去路。我想，里面还有很多人，我得救他们。当时我也没有太害怕，没想太多就闯进去了。回想起来，那可能是在考验我有没有勇气讲真相，在中共开动国家机器迫害的情况下，敢不敢走进来。从小学开始，同一个班里有一个很强势的女同学，力气很大，脾气也很大，我身为男生有时也会被欺负。在一次睡觉时，梦见在考试场上，那个女孩坐在我前面，她在写东西，一不小心把橡皮打掉在地上。我帮她捡起橡皮还给了她，可是她不但不感谢我，反而骂我。我没动心，只是笑着把橡皮递给了她。醒来后恍然大悟，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讲到的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原来是这样。这次经验使我体验到大法的威力，而且以后那个女生再也没有欺负我。通过修炼，我懂得了如何与人相处，并且发现现在社会上的很多观念都是不正确的。有一次道德课上，老师问，如果你们和家长发生冲突，比如想要的东西不给买，你们会怎样呢？班上的同学们一致的回答，会和家长吵架，一定要得到自己想要的。而我当时没有说话，老师就问，你是怎么看的呢？我回答说，我不会和家长吵架，而是心平气和地解释为什么想要那个东西。毕竟是家长出钱，如果家长实在不同意，那就作罢。当时同学们都很惊讶，我们在学校学的功课里就有关于青春期的内容，书中引述专家的话，说反抗家长是正常的，所以当时很多同学和家人的关系都很紧张，矛盾很多。老师听了我的回答，不由自主地说了一句，要是有你这样的孩子，家长就能省心了。 第一部分，在面对面讲真相中提高心性。2017年9月，我和同修参加在京都的一次讲真相活动，那是一个国际医学会议，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医生和研究人员参加。同修在会场租了一个展位，还有同修在会场外发传单，特别是还有来自台湾的同修帮助，讲真相的效果特别好。我们的展位正好是在一个通道上，与会人士络绎不绝地从我们的展位那里走过，而且很多人会走过很多次。在上午讲真相的时候，看见有一位中国男士，我想他能在日本看到真相也是很好，所以我便上前去给他讲真相。那位男子没有反应，只是在默默地听。因为人流比较多，我一边走一边讲，快到通道尽头的时候，他突然转过身来对着我，用手往我的肩膀上一推，我没有防备，被他推得向后倒退了几步，他又向我说了一些不好听的话，转身就走了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走在马路上，谁踢我一脚，也没人认识我，这我能做到忍。我说这还不够，将来说不定就在你最怕丢面子的人面前，叫人给你两个嘴巴子，让你丢了丑了，你怎么去对待这个问题，看你能不能忍。你能忍得住，但心里放不下，这也不行。这么多人来来往往的场合，出了丑，心里面很是难受，我差一点哭了出来。我想起师尊的这段法，反复在心中默念，逐渐地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，继续讲真相。其实绝大多数人的反应都是比较正面的。有一位外国的医生和他的夫人接到传单后，驻足了解真相。他是一位眼科医生，所以我用中共的眼角膜移植作为切入点，讲中共对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进行眼睛的检查，目的是为摘取角膜，还有中共大面积的活摘器官罪行和对大法弟子的迫害。他表示对大法弟子深感同情，在反强摘器官医生组织的网站上签了名，整个活动的效果非常好。最后一天我们数了一下，医生签名的数量多达数百份。第二部分，参与媒体讲真相救人。大学毕业后，我到一家银行上班，工作时间不算太长，也有规律，可是各种应酬却很多。虽然算不上三日一小宴，五日一大宴，除了迎来送往，还有和同事、前辈、上司的各种聚会。回家以后还要准备第二天的工作，能保证个人修炼都是一件难事，讲真相就更没有时间了。2020年12月，大纪元的同修给我打电话，问我愿不愿意到大纪元做一名全职职工。我当时想起师父在各地讲法时，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说，因为你们有很多事情要做，常人的工作要做好，家里的事情要管，大法弟子还得有时间去学法练功，还要讲真相，还要参与大法的项目，包括大纪元的事。如果把讲真相和做大法弟子媒体的事合在一起，那不就减少时间的分担了吗？而且又解决了生活问题，解决了常人社会的工作问题，何乐而不为呢？我觉得势在必行了。我想修炼人来这里就是为了助师正法，而不是为了生活好， 或者是追求名利，再加上家人同修的赞同和鼓励，我下定决心辞去银行的工作，专心做大纪元。刚到大纪元，我的主要工作是翻译和编辑，对我来说是得心应手。可是随着大的形势的变化，对媒体的要求也就随之发生了变化。自从去年美国大选以来，日本大纪元也有了长足的发展，订阅人数是之前的好几倍，而且总部要求日本要有自己的记者，要报道当地的新闻。就这样，我从翻译人员变成了记者，虽然表面没有表示有难度，可是心里一直是万马奔腾，因为我对和人交往一事抱有恐惧心理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你练练功，多练一会儿，手举得酸了，或者是腿站得累了，这就长功了。你多练多少小时就能长功了？那直起转化本体的作用，但还需要能量来加持，它不起提高层次的作用。苦其心志才是真正提高层次的关键。我开始向内找，为什么我对接触陌生人会有抵触情绪？我总结了一下，发现有爱面子心、自尊心，还有安逸心等。有了这些心，我会担心采访的时候对方会不理解，或者是对自己不好，采访不到好的内容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到，害怕也是一种执着心。既然是一种执着心，那么就应该把它去掉。很快，这个机会就来了。3月初，同修联系到一位关心人权问题的议员，约定好了时间，可是因为种种原因，同修去不了，所以我就接下了这个任务。当时我虽然满口答应，而且同修也帮我做了接洽，可是心里一直是忐忑不安。首先，那位议员所在的地区我从来没去过，可以说是一无所知，而且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他，又是我一个人去。还想，万一采访的时候有失礼节，那不是给媒体抹黑吗？当时正式参加大纪元只有一个月左右，在采访方面完全是个新手。不过又一想，既然是让我去，那可能对方是与我有缘的人。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，在修炼中，不管是什么环境，不管是什么样的阶层，不管你是什么身份，你觉得自己做的这些事情是偶然的，是幸运，或者是倒霉，你如果要是真的看见了，就会发现那都是你的愿促成了这条路，没有偶然的。正如师父所说，这一次采访也不是偶然的。采访进行得非常顺利，我也能感受到那位议员不同寻常的正义感。议员还提及大法弟子受迫害、被活摘器官的事情，这在被中共渗透很厉害的日本议员中是相当罕见的。结束后，我们合了影，愉快地完成了这一次采访。在整个过程中，我一开始担心的那些事情都没有发生，而且结果超出了我的想象。我很清晰地认识到那些心都是干扰，采访的成功更使我增强了信心，以后怕心也就没有那么强烈了。我和这位议员的关系一直很好，在香港大纪元印刷厂被袭击以后，我打电话采访了他，他对暴徒袭击大纪元的事件表示非常气愤，认为这样的事情是不应该发生的。他告诉我，真是太神奇了，你知道吗？你打电话过来的时候，我正在看那一段视频，真是有缘分呐。他还说，当天早晨他作为议员站在街头进行演讲的时候，有一个人走过来告诉他，我在大纪元上看到了关于你的报道，你的正义感很强啊， 要继续加油。那位议员说他当时非常感动，表示非常感谢大纪元报道了他在人权方面的努力。我听了他的话以后，也是感到心中一股暖流，也为他做出正确的选择而感到高兴。第三部分，通过出境去掉爱面子心。在大法中修炼真是一环扣一环。第一次对议员的采访结束后，负责人问我想不想出境，我当时感到很恐惧，没有马上说可以。对于出境我一直是非常抵触的，原因主要是有怕心、爱面子心，还有就是对自己的相貌没有自信。没有自信这个问题可以说一直是一个心病。我的脸比较红，说得好听一点有点像关公，可是日本人的脸一般都比较白，所以上学的时候难免受到一些讥讽。修炼以后虽然脸没有那么红了，可是这个心理上的关一直没有过去。我想起一位韩国同修写的交流稿，看到同修历尽千辛万苦最终成为一名出色的主播的过程，我想同修能做到，我没有什么理由不去尝试一下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修炼就得带着磨难中修炼，看你七情六欲能不能割舍，能不能看淡，你就执着于那些东西，你就修不出来。我下决心把这些顾虑看淡，去掉这些心。那一段时间真的是翻来覆去，我思来想去，出境到底行不行，万一常人看了之后不满意怎么办。当时有一念打入我的思想，那就是大法需要什么就做什么。我心想，师尊在《转法轮》中提到，说工厂的工人修炼以后对领导分派的工作不挑剔了，那么我是不是也应该配合项目负责人呢？再深挖，我发现如万一常人看了之后不满意怎么办这样的想法，后面其实也隐藏着执着心。我决定不管别人说什么，就算是以前说过我的那些同学再说我什么，我也不管。就在这一瞬间，我感觉自己的心没有那么沉重了，多年以来的顾虑都烟消云散。我感觉是我超越了那些心，而造成我担心的那些因素够不着我了。于是我出了第一次境。过后同修告诉我，日本人的反应都很好，没有人说我长得不好，反而有很多人说年轻人长得有血气是好事，很朴素，很可亲。这完全出乎我的预料。自从这一次经历过后，我再也不会执着我的相貌，变得更加自信起来。我真心感谢师尊给予我这一次修炼的机会，使我修掉了多年以来的执着。第四部分，结语。每每回想起自己修炼的经历，心中总是有对师尊无限的感激。在师尊的保护下，我闯过了一个一个的关，提高了自己的心性，同时也提升了自己的能力。每当遇到大的问题的时候，或者是遇到心性的摩擦而感到很困难的时候，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讲的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，就会出现在我的脑海里。对于性格比较内向的我来说，在面对面讲真相的过程中真可谓是考验不断。可是我凭着信师信法的正念，一路勇猛精进，把最不擅长的事情一件件做成了。我很庆幸能在乱世之中遇到大法，并且能参与救度众生的项目。我一定会做好三件事，按照师父的要求把媒体做得更好。以上是自己在修炼中的体会，仅借此文章微表对伟大师尊的敬意和感恩。最后，恭祝师尊 红银二礼的去职与同修共勉。随缘修炼事，得去心中执，割舍非自己，都是迷中痴。谢谢师尊，谢谢大家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2021年国际网络法会。
今天文章题目是《在反迫害争迁中的修炼体会》，作者澳大利亚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迷会网2021年6月20日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各位同修好。去年10月，我在一次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交流中，听到同修讲，西人能认识中共的不好，在解体中共表上签了名，就是在选择自己的未来。我听后第一感受是，师父太慈悲了。现在众生正处于社会动荡中，中共病毒又一次蔓延全球，魔鬼正在统治世界，毒害着众生。解体中共的争迁又主要是针对西人。那我生活在西方国家，又住在西人区，西人就在我身边，自己没有任何理由视他们而不见。于是我开始与同修一起走上街头争迁。下面是我在争迁中的修炼体会。第一部分，在居住小区及附近区争迁。师父在《各地讲法九》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，大法弟子啊，你们分布的范围很大，已经在这个世上各管一方，你思想的变化就能使你周围的环境发生变化。你们这个地区人的状态就是你讲真相做的程度。环境是人心造成的，环境不好，那是你们让它这样的。因此我意识到，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肩负着注视正法、救度众生的使命。如果自己身边的众生还没听到真相，没有给这一方的众生选择未来的机会，那就是没尽到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。我先从自己所住区开始征迁，然后向周围附近区以及没有大法弟子的区去征迁。这些小区的民众基本上都是退休人士和学生，也有是因为疫情在家工作的，中午他们会出去在本区的商店购物吃饭。疫情期间，这些人基本都是在本区活动，很少会去市中心。对这部分人，如果当地的同修不去做，他们就很难听到真相。星期一到星期五，我和同修一起，有时间就在我们居住区及附近区的商场门口、步行街、人多的地方征迁。征迁的过程真是个修炼提升的过程。刚开始由于人心不敢主动上前讲真相，只是站在一个固定的地方，手举着单张，面带微笑，期盼民众上前接单张才会去讲。结果三个小时下来，签了一张20个人，我心里也挺欢喜的。可是当看到其他同修征签了2张时，我心里有点自责，又有些羡慕。看到与同修的差距，也知道向内找自己，看到了自己的怕心。我怕民众不理解，怕说我们是在搞政治，怕众生提问题自己解答不了，从而影响世人得救等等，还有很强的爱面子心。当发现这些人心时，仿佛又听到一个声音说，这不是最重要的。我突然脑中浮现出，让生命在正法中辉煌。我明白了，我虽然向内找了，是找到了人念而没找到正念，那就是缺少了一颗救度众生的紧迫心。找到正念，人念自然少了，境界提升了， 征签效果好了，我会主动上前讲真相，递给单张告诉他们，这是一个全球解体邪恶中共的征签，非常重要，并告诉他们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行，以及由于中共隐瞒疫情给世界带来的灾难等等。很多人听后都会签名，因此征签的人也在逐渐增多。我真实地感受到了师父的慈悲与大法的威力。当然也离不开大法弟子不断向世人讲真相的铺垫，就感到有很多人已经明白真相了，就在等着来签名的。有一次有一位男士主动过来要签名，并说第一次看到中国人要解体中共，了不起。这样的情况下我都会说，我们是中国人，我们爱中国，中国人好，但中共不好。我这样讲很多人都认同，师父也借世人的嘴点悟我们，要多走出来，只有多出来才能让更多的当地人听到真相，有机会选择他们的未来。第二部分，去海边征签。周末海边人多，正是讲真相征签的好时机，所以我们周末都是去海边，那里都是一家人或朋友一起聚餐烧烤，我们就一家一家的去讲，这样效果好。群讲还有一个好处，如果一群中有一个人明白真相，他会给其他人讲，能带动他们群中更多的人明白真相来征签。因为是第三者讲，同时又是他们的家人或朋友，他们就容易接受。有一次一个有二十多人的人群在烧烤，当我们拿出单张准备给他们介绍时，其中几个人都摆手表示不感兴趣，但我们不放弃，几个人不能代表其他人的意愿，我们又走到另外一个人面前说，这是全球解体中共的征签，因为中共隐瞒疫情才使病毒蔓延全球，造成世界灾难，不仅危害中国人，也危害了全世界人，中共迫害法轮功是一个邪恶集团。这人一听就表示认同，马上拿笔就签，然后大声地对他的朋友们讲了中共的残酷和邪恶，并让他们都签名。最后还有两个人没有签名，他就亲自拿着征签板去给这两个人单独讲，还回答朋友的问题。最后这二十多人都签了名。这类例子非常多，在实践中我亲身感受到了，明白真相的常人就是活传媒，他会向更多人讲，帮助更多人明白真相。后来我们有经验了，遇到人群多的，像是一家人的，我们就选年长一点的男士去讲，如果他明白真相签了，我们就让他给他的家人再讲，如果像是朋友聚会的人群，我们就半开玩笑地问，谁是你们的领导呀？不管大伙是开玩笑还是认真的指向谁，我们就去向他讲。基本都是一人明白了真相签了名，其他人就会主动来问签的是什么，我们就借机会给其他人讲真相，有更多人签名。这样走下来基本上 80% 的人群都会签，真的效果很好。在澳洲国庆假期那天，海边一眼望上去是人山人海，我和同修两个人六个小时签了25张，直到天黑看不见字时才回家。征签时精力充沛不累，可是征签一结束思想就放松了，就感到饿了渴了累了，感觉到满鞋的沙子磨得脚也痛了。当我们坐到车里整理一天的征签表时，看到一个个的签名，又觉得很欣慰，觉得付出的一切都是值得的。我们只花几个小时，能有这么多人不会在将来的淘汰中失去生命。我再一次感到师父的慈悲，师父慈悲众生，一个简单的签名就在宇宙中留下了记载，就可能有了将来不被淘汰的未来。师父也是慈悲大法弟子，给了我们人间最容易的救众生的方式，在救人中又建立自己的威德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开示，其实我在想啊，大法弟子今天你们所做的一切， 你们不是给大法做，也不是给我这个当师父的做，你们是给你们自己做。你们在圆融你们自己的世界，建立你们自己的威德，你们在收救你们所需要的生命，你们都是在给你们自己做。从我这个当师父的角度上来讲，我当然要告诉你，因为要圆融你的一切，我要把你带成啊，你哪里需要什么，我才要你去做的。第三部分，去远郊小镇挣钱。我有机会参加了悉尼汽车之旅，去远郊小镇想真相挣钱。去远郊小镇比在市区挣钱辛苦，路程长，起大早，但非常值得，受益很大。那天我被安排在一个购物中心门口挣钱，因为花了两个多小时的路程来到这里，也许和我相遇的这些众生机缘就这么一次，所以我很珍惜这个机会，遇到的每一个人我都不想错过，急迫的想让他们能了解中共的邪恶，能够签名，从而有好的未来。但是心急导致事与愿违。有一位西人女士进商场时，我主动上前递过单张，她表示不感兴趣。我心想，你都没看单张上的内容就摆手不要，太可惜了。就上前跟她说，早上好，这是全球解体中共的征签。她再次摇头表示不感兴趣。等她购物出来时，我没记住是同一个人，又很自然地递给她单张，又向她介绍。于是她很不高兴地说，我不感兴趣，你已经问我两遍了。当时我心里就有点不舒服了，我从小就自尊心强，不愿意被人说，更受不了在众多人面前被人凶，真想走开，缓解一下情绪。转念一想，不行，安排我在这里，可能这里有与我有缘的众生，我不能错过，想缓解情绪也要守在这里缓。我的心平静后，马上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心太急了，我的做法要让常人能够接受，不能让他们感觉我们是在强迫他做一件事。调整心态后，我又碰到他了，我举着单张，面带微笑对着他，而他用不友善的眼神盯着我。他这一认真地看我，好像第一次看到我手举的解体中共and CCP 单张。他突然走近我问，什么是 CCP？ 我说 CCP 就是中共。于是他接过单张看后问我，我怎么能相信你说的？我告诉他，我来自中国，知道中共的邪恶，我是练法轮功的，中共对法轮功迫害已20多年了，迫害死了许多修炼人，迫害还在继续。我还想再讲其他的，他突然打断我说，我知道了，我有一个朋友练法轮功，以前跟我讲过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事，没想到这么多年了，中共还在迫害。他连连摇头说，太可怕了。他签了名后说，会让他的朋友在网上签。我很庆幸没有离开这里，否则将会错过他。从这件事我明白了，在征签中凡是遇到常人的不好态度误解，不要计较，不要被常人心带动，我们就是抱着善心讲真相救人，不理解的常人并不是坏人，很可能是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，也是不知道真相的，态度不好也只是他对我个人的不满，一定是我个人修炼中有要提升的因素在，要修正自己，慈悲众生，因为慈悲的力量能解体一切不正的因素。在征签过程中，我发现看到许多人都感觉很亲切，那是一种仿佛见到了久违亲人的亲切。现在形势变化很快，我体悟这是师父正法在人间的反应，在最后的关键时刻，我们有时间就多走出来去发真相资料，去和常人面对面讲真相救人，尽量多的把师父要救的人救下来。以上交流有不当之处， 请慈悲指正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这期的2021年国际网络法会专题节目就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